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蛮熟悉的，因为甚至连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他们都知道亚当夏娃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我们跟人际关系中间，尤其夫妻中间，当我们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彼此的推诿责任。我们想到以前，我们也曾经说过，你是我骨中的骨，或者说你是我肉中的肉。但是在我们关系破坏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当时伊甸园的那个场景。到底使我们中间的关系生变，或者我们里面的罪性带出的罪行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类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神造我们，而我们是怎么堕落的，那么我们在寻找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线索。我常常也愿意这么说，圣经是我们生命的手册。当我们生命出了问题，就应该回到手册里面来找答案。就好像我们迷了路，我们必须回到地图，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情况，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回到正确的路上。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有一点仰望的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这些话语，尤其创世纪亚当夏娃的故事，不但我们都熟悉，很多慕道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但是这里面到底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教训、指引？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从其中领受，而且在生活中能够警惕，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悔改来到你的面前，过合你心意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这一篇的经文，我在大概十多年前，我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已经分享过。但是我为什么这一次还要再把这一段经文再讲一次呢？因为首先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实在不在乎，而且更需要的是我们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而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的领受，就是甚至一篇道我准备了很多的时间，我讲了几次以后，我发现我至少要讲三四次、五次同样的一段经文，我才会发现里面的真正跟我最重要的有关的，能够摸到我的心，能够指出我问题的地方。所以神为什么说我要告诉我们要反复的诵读神的话？所以我相信我们仍然应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仰望神，每一次读的时候给我们生命的亮光。神当初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他们治理，要他们管理。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却无法管理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情绪、人际关系等等，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原来在圣经里面这本手册就给了我们答案。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蛮长的，可是我们发现这里面的起初在伊甸园里面，除了亚当跟夏娃，他们本来是非常和谐的，相亲相爱的，但是直到有一天蛇来到了他们当中，他首先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会发现当这个蛇撒旦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所用的问话都充满了诡诈。神哪里有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呢？他却要特别的把这一个谎言放在夏娃跟亚当的面前来迷惑他们。结果首先夏娃警觉到了，他说没有 说所有啊，他只是说那一棵树上你们不可吃，可是他不小心也加了他自己的话，他说也不可摸。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话，我们看到神没有说你不可摸，那当然你不可吃你就不要接近他嘛。可是夏娃他在这里所加上的一些他各自己的解读，就把神的话、神的用心就歪曲了。他说，蛇说你们不一定死啊，你们不一定死啊，你们其实吃了以后便能够像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善恶，你们的眼睛会亮，你们的理智会开。于是夏娃就中计了，他就看，越看那个树那个果子越吸引他，于是他禁不住就摘下来吃，结果他吃了好吃，他马上也给他丈夫吃，他丈夫也没有警觉到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也吃了。结果他们两个一吃了，突然发现眼睛明亮了，哎呀，这是好事啊，或者说我以前怎么都没有这样看到我自己，看到你的情况呢？可是他们马上看到的不是先看到优点，这里记载的是他马上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应该有羞耻的感觉，对吧？你说小朋友小孩子他赤身露体他哪里会有羞耻呢？他没有想到，很纯真嘛。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赤身露体的时候，就比如说罗马书的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其实当人越能够分辨越能够看清楚的时候，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就使我们看到别人的错，也知道自己的错。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产生了。于是他们就赶快拿无花果树做叶子为自己遮盖。那么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来了，他就告诉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要做事的一个结果。他告诉亚当夏娃，他说他首先来对着这个蛇来做这个问题的根源，从蛇他就给了这个蛇一个宣判。他说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女人的后裔 和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可是在这里更重要的讲到说，最后你会被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你只能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其实在神在宣判这个结果的时候，他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对魔鬼的审判，你的头要被击碎，你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夏娃呢，女人的后裔，你只能够，虽然你来欺骗她，你来攻击她，可是你顶多伤她的脚跟。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一个后裔不是指我们，这个一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个独一的儿子。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人类要受的苦，女人要有生产的苦，要有恋慕的苦，要有被管辖的苦。这是今天我们都看到的。当女人以前她还没有结婚以前，她很自由，她可以好像对着这些男人都要来追她，她也可以选择。可是等到她结婚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人的心就安定下来。做一个妻子的，她的心就总是在丈夫的身上，在儿女的身上。可是对丈夫，她的心尤其是恋慕她丈夫，她希望她的丈夫一生一世都明白她，都爱她。但是丈夫呢，我们发现男人的心很奇怪，你在婚前你对着你的女朋友你百依百顺，可是到了结婚了以后，慢慢的丈夫对着妻子的要求就慢慢的希望妻子听话，妻子能够为我服务我。我们发到这个人的罪性，人的软弱，在这个亚当夏娃的关系中间起了变化。尤其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做男人的，虽然女人为生产苦，女人为爱情所受的苦比男人要深刻的多，可是男人呢，我们发现他受了一个要为着生活，为着一家大小要负那个责任，汗流满面终身劳苦的这个苦就非常的明显。那但是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是人，我们发现当有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死亡就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都要归土。这是我们在这个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开始罪进入世界以后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归纳，第一个，人人都有劳苦担重担的事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工作、经济、人际关系等等，还有属灵的属灵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拜偶像的问题，我们后代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你看到今天每一个人，包括那个不管你是高文化、低文化、高文明、低文明的人，你在旷野，在高山族里头，你看到人用石头、用木头拜；你到了文明社会，你看到人也在这里，他要敬拜一个，甚至你不知道的卫士之神。这个人有一个担重担的事实，人的心一直都在空虚，一直都没有满足，而且人人都想解决重担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历史的演变，学问的演变，不都是为了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吗？而且还不止这样，我们发现有这个重担的时候，人里面就要寻求宗教。我们去 在读古人的书，一些道德的书，一些宗教的书籍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去用善行来补，要积功德来补我们的罪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你今天做了十件好事，可能明天你就犯了十一件错事，可能更多。所以我们永远在这个罪圈里面，就像保罗说了，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却常常要去做。所以这样，我们就来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真正我们罪的重担的根源是什么呢？罗马书里面讲到，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你看这个讲的不就是把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些过程，这些结果做了一个总结吗？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从亚当夏娃来的，然后死亡就被宣判临到了我们众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呢，我们看到雅各也是讲的另一方面，他说我们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神跟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场景，就解释也勾画了我们今天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并且他也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看真正神在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他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今天是我们要特别来到了我们今天信息的比较重点的地方。这三个问题到底对我们今天，我们来面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的这些不能摆脱的罪恶、罪性、罪行，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线索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我红字打出来，因为今天的经文相当的长，可是我让弟兄姊妹先读了，谢谢周刚带弟兄姊妹先读了以后，我想我们就不逐节 来读，我这里已经标示出来。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在找亚当的时候，他说到什么问题？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已经在躲我了，有黑暗了。第二个问题，当你知道你赤身露体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谁告诉你的？你以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羞耻啊，都不觉得这个羞耻啊，那你今天是谁告诉你你今天没有穿衣服感觉羞耻？第三个问题是你做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是情况造成了你今天你有这样的自觉，而这个自觉却会使你感到羞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它其实要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所站的地位出了问题。当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气，我们以为我们有理，我们里面的忧虑忧愁，我们一直把自己逼到死角里面去，可是我们没有警觉到我们已经 越进越深，越不能自拔了。你已经想的，你不管你是怀疑你是愤怒，你已经自己越走都走到了远离了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造成这样的光景？所以第一个问题，亚当夏娃看到自己的羞耻，他们躲避神，他们不要神，其实他们不敢见神，他们 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在光里面，而是在羞耻里面。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谁告诉你的？当你突然发现你里面对着有一些事情有那样的怀疑，有那样的愤恨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那个事情是这样吗？还是你自己越想越想越想，把它无限的扩大了，所以使得你今天的心情已经落到了黑暗的里头，使你害怕，使你怀疑，使你生气。那么第三个问题，神问亚当夏娃，你做了什么？你要回过来。当然第一个我们说到，你必须警觉我出了问题。第二个，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谁应该负的责任，你做了什么。那么你也要知道，在属灵的境界里头有一个恶者，不但这个事实不但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里面还有一个隐形人，那是恶者，这是属灵的伸展。所以这三个基本的问题也说明了我们今天所有生活里面的根本性质，那就是你在哪里，说到我们所站的地位，我们的心情已经不在基督里了。谁告诉你的？我们的私欲引诱都是从仇敌来的，而且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是不是有该负的责任。我们先明白这些几个，你看这三个问题我刚刚讲到现在，你可能说哦，这些经文你现在给我 分解了分析了好像有道理，那么怎么应用在我的身上？那我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差不多十年前，十几年前，我在天成教会，我在我自己聚会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一次主日聚会完讲完道，就有一位老先生他来找我，我还在那里自己安静的时候，在他们有人去吃饭，他就来找我，他说我能不能下教会什么时候受洗，我想要受洗。哎，我想起来这一对这老先生，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应该是他的太太，一个老太太就跟着，就紧追着跟着他很近，就一起来。那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太太也在旁边听的。当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听刚刚介绍新人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第一次来啊，怎么第一次听到就要受洗呢？我还没有好好的来问他的时候，他太太突然就拉扯着他，就跟我讲说他不可以受洗。一下子我其实奇怪，我以为两个人来到这里是先生先讲，太太可能要跟进啊，结果当那因为在整个在会堂里头也结束的时候人也多，那好，我就暂时把这个问题我就摆着，我就问候他，我就说哦，你第一次来，好好，那我再跟你谈。我说你住哪里呀？他说我住在 Creskill 那不就是跟我住同一个汤吗？怎么有这么巧？今天是怎么来？那他说哦，有邻居，有碰到了有我们教会的人，也是邻居，就带他来。那我说这样好了，明天我去拜访你，我们再好好谈这个问题。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明天我来找你，我来你家来。我想好，那我就问他在哪里，我知道了，就隔几条街，走路大概15分钟吧，这样可以自己散步来也好，我在家等你。所以第二天老先生来了，那你知道老先生来，老太太也跟在后面了，也跟着后面来了。那么我当场把他们 迎接进来，我就问安了以后，我就说是怎么个情况啊？那老先生说，是我听得到，我也知道，我感动，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享受基督。马上你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还没有跟他谈到，他就准备好了。结果这个太太马上又是跟昨天那个样，而且这一次是比较更激怒了，因为昨天还有人多嘛，讲了嘛，而且我马上把他挡住了。那今天一来就是在家里，我说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谈啊。哇，一讲的时候他说你不能给他受洗，你如果给他受洗我就来大闹教会，这怎么回事，这没碰过这种场面了。哦，原来他开始讲了，他先生数十年前，大概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啊，怎么样子在国内的时候啊，他先生就跟别人哦，就有了婚外情，所以他到今天他都不能够原谅他的丈夫。讲到这个的时候，那我就让他们听了一篇很曲折的故事，他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发现，怎么样的打架，怎么样弄的。好了，听这些故事也实在不要再听了。我就说你们今天到底，那现在你悔改了没有？重点是老先生就一路都不讲话，都没有什么讲话，你不问他他几乎不讲话。老先生就说，是我做对不起他的事，我做了，我也承认我做了，那件事情早就结束了等等。这个老太太还是不依不饶，那么最后那一天没有谈完，我只是听了让他先发泄。那我说这样吧，受洗我们都是罪人，我当然把最基本的道理也讲了，我说只要认罪其实你就不要紧张苦的，你看你现在这么的痛苦，对吧？我们来到主面前，不但老先生需要受洗，求神也光照你需要这个救恩。我就说这样，我们明天我们再谈，明天要不要我到你家看你好了。哦，不，我们明天自己来。好，那就这样，不勉强，明天再来。结果明天不来，没有了。那因为我一直奇怪，哦，那我在想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过了两天，那么一直到了礼拜，过了礼拜天也没见到人。那我就去问那一位带他来我们教会的朋友，那个弟兄姊妹，我就说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什么回事吗？他说他知道，因为他礼拜天要带他去到教会。他说老太太的这个腰骨啊跟什么跌坏了。那我说那我应该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到现在不知道他家，只知道哪，因为他不给我去。后来他说他也不清楚，不过过不久等他好了他会告诉你。好，好了，他们终于又出现了。哎，我一看这个不得，这个老太太拿拐杖了，这个很难走，老先生还在旁边很小心的要扶着。后来我就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怎么发生呢？那天跟我谈话谈完了回家，那当然回家，因为又把过去几十年前的事情又勾了一遍嘛，因为我在那里问他到底什么事，他也在那里跟我讲这些。所以那天晚上休息的时候，老先生睡觉了，在半夜里面突然觉得有人掐他的脖子，在他身上，他一急一动，怎么回事，他脚一推，原来老太太越想也越气，这个夜里就起来就要揍他了，掐了他，一本能的反应，他一下子把他一推，把老太太推下床了，然后就受伤了。后来我又慢慢的了解，原来那个时候他们是来住在儿子还是女儿忘记了，住在儿子女儿家，结果因为动不动就吵， 老太太动不动就吵，所以那个儿子女儿啊女婿啊什么啊，我不讲，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出去租房子啊，你们在这里，你们自己，我菜都给你们买好，你们自己就住吧，我们到外面租房子去。原来这个情形已经搞成这个样子。那在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了，不了了之了，因为他们受伤了，然后过了那两个礼拜以后，人就不见了，人就不见了。那这里我自己在回想这个事，我碰到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你看看今天跟我们今天问的这三个问题有没有关系？我们今天里面有这么多的苦毒，这么多的愤怒，尤其这个老太，你在这样的一个黑暗里面，谁？我不管他们中间的事，可是我看，以我个人看，这个老先生，我跟他简单的谈话，你知道你犯的罪吗？你说，他都承认，他说我是。我做了对不起他事，可是那个都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早就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今天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救恩。可是很可惜，这个老太，她一直，她在黑暗里头，她在苦毒里头，可是好像她不知道她在苦毒里头，她认为生气有理，可能是这样，还是说他完全不能掌控？我真的很同情他，我不能说他是小题大做，我绝对不敢这样讲，因为我不是当事人，而且我相信他受的痛苦。可是他到今天，他跟我花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在那里，我不打断他，他可以把当年的他所发现的场景、什么东西，他可以给你到今天，我们都不记得我三天前或者三年前做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他可以把40年前、30年前的事情，今天告诉我那个细节，哒哒哒哒哒。到底我们这几十年来这个痛苦？几十年来我的责任在哪里？我做了什么？谁告诉你？谁告诉你？就是你们就是永远不能够和好。谁告诉你？如果说我今天从我要来帮助那个老太太的时候，我可能会，谁告诉你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是吧？我们退一步讲，谁告诉你，你们就永远就不能够再恢复以前的关系？你们只要同时来到神的面前，老先生来认罪，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睡死，他就已经说到他是个罪人，他承认他有罪。那么你今天，你这么的痛苦，你是不是也能够求神来帮我们解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的方法，人要解决的时候，人都是用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我可能要你签法律文件，我可能碰到了这些事情，我要你发誓，这些东西都在人的层面上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风一吹，你的还什么叫做这个誓言、山盟海誓，也都不见了。人的话、人的保证，经不起环境的变化。而我们真正的需要的答案是神做皮子，我们的羞耻，我们所犯的过错，只有神他自己用血。这里讲的神做皮子，我们都知道那一段经文讲到后面一定有个羔羊，有个牲畜为人流血，他的皮才用来做衣服， 给人遮盖，一定有流血的代价。所以这个不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说你的罪赦免的时候，不是白白的随便讲一句话的事情，乃是神的儿子亲自付上的代价，而且他还要解决整个问题的那个造成的那个魔鬼，所以他要把魔鬼的头击碎。我们都知道圣经读了整本圣经里看的话，蛇只能伤他的脚跟，顶多让耶稣的肉身被钉十字架，可是也因着耶稣愿意为我们付的代价，所以蛇的头被击碎了，神击败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我们发现这是神在永恒里面的做法，可是圣经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最后的三节里面说，当神宣判宣告了这个做法这个结局以后，神又做了几件事。他说他们已经知道善恶，如果他们又有了生命树的果子。你要知道一个人脑袋太清楚，太能够知道善恶的时候，知道这些，能够分辨的这么辛苦，你如果没有生命在我们里头，那不是一件好事啊。你眼睛都能够看到别人的错，别人的动机，别人不讲话，你一飘 你就知道他有什么坏念头。如果我们没有用生命来掌管我们，尤其是神的生命，我们只活在知识树善恶树的里头的话，那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非常大的痛苦。所以当神知道这个情形，他说他已经知道善恶，如果他在永远活着的话，你想想一个人这么脑筋这么清楚，这么能够明辨是非，尤其对谁得罪他的事情，像就像老太太四十年前的事情，他到今天他能够记得跟我讲的时候跟录音带一样重新的话，我都看到那个图画了，你知道吗？他给你形容的什么在那里晒衣服啊，我拿板凳打他呀，什么哇，那全部那个细节描述的太痛苦了，我为什么老是还要让这些东西占住他的脑袋呢？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了。有人问我说，知道了善恶为什么还要把他赶出去呢？他能够有生吃了生命树的，他一直都知道，为什么要赶出去？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他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为人如果没有真的有一个真的一个神的生命，我们只是我们里面的我个人的那个能够知道却做不到，那这个痛苦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要长远活着却不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神为什么要把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让他们先出去？他们的年岁要有尽，一直归了土，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活在永远知道却做不到的悔恨里头的时候，那个痛苦是很大的。所以神暂时把他们赶出去，一直等到他的救恩要预备。所以我们为什么等到后面，当我们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等到我们的这个肉体归了土以后，有一天神再来接我们，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被提。那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所有的罪已经解决，我们有的是新的生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犯的罪，所有的过错，所有的亏欠，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为我们解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到了新天新地，我们不是活在火湖里头，我们在永远的火湖里头的话，那就是你全部记得，你记得你所有做过的不对的事情，可是你却无能为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下一页你帮我翻一下，这是人类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救恩的神权，耶稣来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你看他说，你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可是耶稣来为我们献了永远的赎罪祭，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要说解决我们在哪里的问题，我们离开神的问题，人的方法遮羞，暂时的遮盖，神的方法用耶稣基督做代死的羔羊。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解决离开神的问题，真理是解决仇敌的问题，生命是解决死亡、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不管是你做了什么，你在哪里，我们发现是都是神都已经有了非常准确的解法。最后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撒旦的问题。要解决撒旦，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而且神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解决根本的问题，他为着人钉十字架，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复活，他给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其实这个结论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根本的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就是把创世纪第三章那个亚当是成为后面要来的人的预表解释清楚了。所以保罗又告诉我们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义人也都能够，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的。这就想喊到罪作王，跟恩典也借着义作王，成了这一个极大的对比。主要的中间的关键就是神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得到永生，来解决这个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一次用这样的眼光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都要有开启。其实今天这个信息，我希望我们中间，如果你听过第二遍，听过第三遍，你反复思考，你把它 融会贯通成你自己的一个信息，对你自己讲，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周围所碰到的人弟兄，当他们问到碰到问题，你看到一些问题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常常回到这三个问题里面来反思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反思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我在这里说，为什么亚当夏娃知道对错后要被赶出伊甸园？我刚刚在信息的后面已经解释了，因为我们知道却做不到，你却永远活着，那是极大的痛苦。所以一直要等到我们在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才能够来支取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恩典。所以在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大祭司、大先知、更大君王，我们之所以没有不能够这样的能够来享受这个生命，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是不是有让耶稣基督来掌权。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把这一篇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信息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你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一解开我们就发现原来就是跟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主啊，求主你给我属灵的智慧，能够经常的在我有问题的时候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你来光照我，让我警觉到我到底现在在哪里，以及我做了什么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你让我警觉到恶者在我生命中一直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要挑拨我跟人的关系，以至于失去了平安。恩典的主啊，你来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就是要解决我最根本的问题。求主你来让我常常的依靠你，连于你，也活出你在我生命的生命。我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